我们今天还是一样啊，我们要拿着我们啊刚刚在第二圣殿时期从先知的话以及当时事件所学到的东西呢，稍微看一下这个福音书的开头啊，尤其是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啊、我们今天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二章。
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下希律暗暗地招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我，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只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墨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在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希律死了以后，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只因听见亚基老接着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就怕往那里去，又在梦中被主指示，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要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
这段圣经呢，大家都读过很多很多遍啦，每年圣诞节要讲一遍，是不是？然后我们开始读经的时候，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章还好好读的，但是读久了之后呢，好像就不知道能够还从里面读出什么东西来啊。我们的查经班也查过，然后有些基本的呢，你也常常听人家讲。诶，那现在既然我们从但以理书一直查查到现在，照着时间顺序下来，诶，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新鲜的看见呢？
我没有新鲜的看见，我有一个问题。犹太这个字突然在这儿出现了，犹太的伯利恒，以前都是犹大，犹大跟犹太就是 查了很多东西，有这样说的，有那样说的，这是怎么回事？
哎，有谁知道的？犹太跟犹大英文是怎么说的？
就地，
就地的话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说犹太？犹大是什么？犹太又是什么？
就地就是犹大呀，是不是？
是谁这样叫他们的？
罗马人这样叫的。
罗马人这样叫，中文就翻成犹太。犹大呢是以前旧约的支派，还有犹大的领地都叫做 Judah， 所以他如果说伯利恒在犹大，就是表示犹大支派领地里边有一个城市伯利恒，就大卫的本乡。那这里呢说的伯利恒是犹太，他的意思就是说在犹太省里边，那个时候的伯利恒是属于罗马的犹太省，应该就是这么简单呢、啊。那犹太省是不是跟以前旧约的犹大地是都一样的？那是不一样的。光说犹大地就可能有好几个意思，但基本上你说是犹大支派的领地，那是约书亚分的，这个是罗马人画的，就不太一样的，应该是这个意思。其他人有没有什么研究的？这是用猜的。
就我们现在都说犹太人，这个字其实旧约找不着这个犹太这个字，新约这里就出现了犹太，但是是个地方。
那不太一样，对，因为我们现在只是这样叫他，我们把 Jew 翻成犹太人嘛，因为你要不然你怎么样叫他，总不好叫他猪人了，对不对？这个声音不好翻，中文需要翻一个字儿，所以中文一翻就麻烦了。对，
没人叫他犹大人，
不太叫犹大人，那犹大人就不对了，你以为他是卖油的大人。犹太人就是希伯来人啊，圣经里面的 Hebrew 或者是 Jew， 我们都是把它叫做犹太人。
东方以前说东方，我们开玩笑叫中国嘛，现在东方就知道是像巴比伦啊那些地方，就是以前埃及啊、他们在那里，那些博士可能是看了是不是看了那个戴以理的书啊之类的。
这些博士到底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啊？这博士算是什么？他们的老中医吗？还是怎么样？这个博士还有哪一些的可能啊？一般我们讲这个博士就是说相当的神秘的人物，但是实际上他有没有这么神秘呢？那到底有哪一些的可能性是我们平常不这么想的呢？然后他又看见他的心这东西，哎呀，是不是啊？为耶和华所厌恶的呢？对不对？为什么说他跟中医有点像呢？你看他们鸽子，对吧？他那个背的那些什么口诀啊，那都是以前的。他们要是找个什么老中医的什么一个什么黄帝内经啊习大大外经啊，那不得了了，他告诉你怎么扎你就怎么扎，对不对？你相信他是很正确的，先把它当成一个宝贝接受下来。这个从但以理到现在是600年了，所以但以理对他们来讲呢应该是算是他们的扁鹊。鸽子你有没有在听啊？你等一下需要发表意见的。巴比伦最发达的一个东西就是他们的星象学嘛，但他们的星象学呢跟我们现在所说的占星术呢，是大家我也跟大家讲过，这两个东西是合在一起的，很混杂的。虽然他们的占星术可能有很多很多的是胡说八道，可是他们的这个天文学必须要有相当的正确性作为他们胡说八道的根基。那但以理既然这个人是所谓历史上最有智慧的人之一啊，他又通晓一切的学问，他当时尼布甲尼撒亲自预示，习大大亲自考试，就一下子就点中了但以理，对不对？因为他的学问比人家要高10倍，他所说的学问就是他们巴比伦的传统学问。那巴比伦的传统学问有好几千年的历史啊，其中很重要的就是他们的天文啊。那我跟大家说过，我们现在还找得到他们的记录，比如说啊日食啊，首先你得算出来什么时候是日食，然后再看那个日食的颜色啊，日食的颜色要是偏什么偏什么，就表示会有什么事情发生，跟收成啊战争啊有没有人会暗杀你啊，这种事情都有关系的。你为什么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亲自考试呢？在这个但以理书里面，你做王你一定要懂这些东西，你不懂这些东西，你就给你底下的江湖术士兜得团团转呐、啊。你看我们现在不是要学习思想吗？对不对？习语录都出来，他自己一定要是这整个东西的专家，不管他是不是科学啊，不管他是胡说八道还是什么，他自己必须要懂，他不能让底下的人去胡说八道，所以他自己要懂得这些学问，那他才能够考但以理他们。 那你看那个时候的人，甚至到600年以后的西律王，那搞建筑呢特别特别有办法。在巴比伦呢还一直有一个传说啊，有一个传说就是巴比伦的花园呢它可以让水啊从低处往高处流，你听说过这个事情没有？嗯，他们不是不学无术之辈啊。再加上创世纪的时候神讲了啊，夸光在空中普照在地上的，这是为了做什么？定日子，节气，时令，对不对？那人类历史上将要发生的最重要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啊？就是神的独生子要到地上来，就是神要赐给世人一个弥赛亚。因此神把这个特别的事情藏在他的星象里面，藏在天文的运行，天体的运行，让发光在天空可以在地上被看见，可不可能啊？绝对可能，只是说他到底怎么藏的。哎，对不起，失传了，失传了。谁可能知道啊？但以理可能知道。所以我说他算是扁鹊嘛。啊，你这当然就是胡扯，但是这整个的东西我在讲这一大堆东西都是胡扯，可是你不能不说它是个可能性。那但以理当时在所有巴比伦的这种，他是一切术士之首，他里边有神的灵，这但以理书里面几次讲到这个事情。所以但以理尤其他年老的时候，天使长加百列给他传的那个福音，那是不得了的福音了。会不会背啊？这个 Frank 会不会背啊？加百列传的福音是什么？
不会背，可以念一
那这个福音太重要了，是不是？除去罪孽，引进永义，高至圣者。那这个又是有日子可以算的。所以我们今天算的稀里糊涂啊，你不能想说但以理算的稀里糊涂，因为天使长跟他讲，加百列跟他讲，你要确实的知道这是为你本国之民所定的日子。所以呢很可能这个但以理那里有一些的这个中医老中医秘籍啊，是一直在巴比伦那些有学问的人中间是知道的。但是那些有学问的人到底又是谁，这个就很难讲啊，一般我们把它当成什么东方来的博士啊，但实际上你说这人有没有可能，不管他是几个了哈，我们都说三个，那谁知道他是几个，这里面这个博士里面有没有犹太人，你也是很难讲的，你真的是难讲，因为会这么关心这个事情，他也有可能是犹太人啊，只是他微服出行啊，这个西律王名声不好，他们早就晓得。你不知道他是巴比伦人是犹太人，但是这些东西如果你要跟圣经扯上关系，你只可能跟但以理扯上关系。你要说他们是完全凭空啊，就看星星看出来说哇这个是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的，那样的说法比我这个胡说八道还要胡说八道，因为就完全没有根据了，对不对？我这样讲呢至少有一点猜想上的根据，但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背景，他们来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对吧？鸽子你听完了没有？
我听你讲的我没大听全，也没大听懂
啊。那就算了，那就表示你同意了，好了可以。啊，但以理在但以理是扁鹊，对对，好，对啊，这反正这个不重要啊，对，只是说呢，你知道了一点背景之后呢，他给你一些比较，哎呀，至少你有一点点线索可行。你要是连这个线索都没有的话，那到底这几个博士从哪来？你就可能发展出很奇怪的说法的，对不对？什么中国人啊，什么都来了。但是这张啊，如果我们拿这个啊和从前比的话，还有一些什么东西？但西律王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对不对？那我们上次也说了。这个这几个福音书啊，他就是不提那个马加比王朝，他只提出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就是谁啊？西律王。可是西律王实际上是谁所结的果子啊？从哪一个政权里面出来的人啊？就是马加比王朝。西律王朝跟马加比王朝是一个王朝，只是说呢政变了，是同一个党，只是突然换了一个比老毛更厉害的大大，如此而已。但圣经对于从前的事情只字不提，好像这整个的事情呢 就是为了啊，神容许那些马加比的革命啊，他们篡位啊，他们把自己立为王啊，立为大祭司啊，圣经完全不去理他们。到了他们所结的果子，结出来一个恶果，这个恶果是谁？是希律王。耶稣诞生的时候是希律做王的时候，而且是这个希律是大希律啊。英语里面他反正说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凯撒大帝、奥古斯都大帝啊，希律王其实是希律大王 Herod the Great， 他们把这个大加上去呢，不是乱加的啊，不像我们这个有点讲加大大是开玩笑，不不不，他们加这个大都是有道理的。希律是一个雄才大略啊，他的建筑工程啊什么，他真的是一个奇才，很有办法，很有权术，很有心机的一个人。但是你如果把希律啊，基督来的时候在希律底下啊，那600年以前、500年以前，波斯王下令让以色列人回归圣殿，他们来到迦南地。那这两个东西比一比的话，有没有看出什么事情？这两件事情有没有类似性？所罗巴伯回归，大祭司约书亚回归，跟基督来的绝对是可以摆在一起对比的。那时候跟这时候啊，政治情况对比一下啊。当然我们一条线是说看见哦，从但以理开始，我们跟大家讲了好多次了，神整个的心意，整个的先知的话都是指向新约，指向基督要来，基督要来，甚至是基督再来，对不对？整到全地的救恩，这些东西，所以是越走越光明啊。但是同时呢，还有另外一条线在这里显出来了。波斯王居鲁士下令百姓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波斯刚刚把巴比伦帝国拿下来，波斯人呢啊，他对于什么以色列人啊、犹太人啊，他根本就搞不太清楚，他向来没有来往过的，他是个刚刚从东边过来的游牧民族的人呢、啊。那他把以色列人放回来，我们也说了啊，这跟出埃及记是不一样，出埃及记他们就离开法老的权势了啊，法老的战车马兵都死在里面了。哎，犹太人回到这个啊故土建第二圣殿，这整个的过程都在波斯王的管辖之下啊，他们仍然在这个世界之王的管辖之下。现在呢啊，基督来了，就是真正的圣殿来了，换了一个王。这个王比起波斯王怎么样？居鲁士算是好王了，对不对？但是波斯的情况也会往下走。后来他们在希腊王亚历山大的将军底下又待了这么两三百年，然后到了罗马人的手下啊、待了不是时间很久啊、这时候一个真正的王出来，叫做什么？希律王啊。希律王就像是罗马的地方干部一样，你就在他手下，你是根本就翻不过身来。所以你就看见一方面神有一个计划往前面走呢，可是一方面这个世界的逼迫它就越走越近啊，那个张力就越来越强，到最后呢在罗马手下的三个势力要显出来，就是政治的势力、宗教的势力，还有这种你也可以说世界之王的势力啊，要公审耶稣，把他钉十字架啊。所以这个是世界对于神要做的事情呢，一个越来越严密的攻击，这个叫做希律王的时候，希律王的时候啊，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时候。你看，马上他就刀兵就追着杀过来了。那还有什么？我们如果看这张圣经，你觉得马太福音从第二章开始对我们读旧约有什么帮助？当然，他很明显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引用了很多旧约的话。但是中间我们查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也跟弟兄姐妹讲过啊，你要是真的用功的话，你就去把那些话拿出来好好的读一读。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么一读啊，你会读出很多东西，他会告诉你说怎么去读旧约的先知的话。这是解答嘛，对不对？旧约先知的话我们最近读了好多，有的很难解的。但是当马太啊或者使徒这样引用的时候，他就是他的正确答案、标准答案。所以你要明白怎么去读旧约的啊，旧约的先知的话，很重要的一本书就是马太福音。你去拿来对，你就知道说，哦，真是这么解的啊，是这么用的，就晓得了。那当然我们已经看见了啊，我们已经看，这大家都知道了，这个远处的人呢，看见天上的光啊，耶路撒冷的人呢，这个星星就在你头上呢，你反而不知道。 啊，远处的人呢要来拜，那近处的人怎么样呢？啊，合成的人呢心里不安，这合成人的脉搏呢都是跟着西律王，对不对？这个很像咱们中国嘛。习大大怎么说，全国老百姓的心脏怎么跳，就是这样子。然后这个西律王呢就把所有的这个啊奉承他的人都愚弄了，他召齐了他们，问了一些意见，结果呢拿出来的政策跟他所问的意见完全相反，是不是？也问这几个博士，吩咐博士说你们去查了，查了以后我要来拜他，结果他是要杀的啊。所以这几个博士呢也很聪明啊，他们来的时候是以这种啊外国专家的身份来的，所以没有受到政治迫害，没有被关在监牢里。但是我们碰到的第一段话就是这个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的回答。那这个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和以色列王国之前有什么不一样？他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真正有所学习的？他们学习了多少年到现在程度这么高？你看马上就答出来，这可以给我们答案。这题很简单啊，
就是回归了之后学习开始的。
回归之后学习的开始，对，学习从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大概学了多少年？怎么这么有程度？
学了多少年？学了。
这应该是从谁开始啊？
就是从重建圣殿开始吗？
没有，他们重建圣殿呢，搬了一大堆，是不是？耶和华殿里的器皿啊、金银财宝啊，就来了。谁才把律法带回来？伊斯兰
啊，那个对对
伊斯兰特别带了他们从前的历史啊、经卷啊回来，然后在他们中间很长的时间，那可能把这些东西呢都在整理过了啊。那像这样的问题，你在以色列王国以前你是问不出来的，因为那时候他们连偶像的祭坛都搬到圣殿里面去了，找到一本律法书，连摩西说的话他们都要撕裂衣服，因为表示什么？没听过嘛。那以斯拉那个时候在水门的地方啊，把他们召聚起来，那个时候已经离圣殿建好又大概有七八十年了，像新约是越来越靠近了。也就是说呢，他们学这些东西呢大概可能有四百年、三四百年的历史。为什么呢？是有一个职业叫做文士呢，那就是要开始抄这些羊皮卷了。所以他们这些犹太人的拉比很喜欢把以斯拉奉为他们的祖师啊。他们说这个拉比的祖师是以斯拉，法利赛的祖师是以斯拉啊。其实后来当然有很大的变化，到主耶稣来的时候他们变质的很厉害。可是真的这时候他们的祭司长啊、文士啊程度不错的啊，异口同声就能答出来。那答出来的圣经在哪里呢？语出何典？就约哪一本书出来的？
大家
弥迦书。
弥迦不是撒迦了、
不是撒迦利亚，弥迦、
那弥迦书你读过没有？弥迦书
过呀。
弥迦书就不是王国以后的先知了，是王国以前的先知了。那王国以前的先知他说了一些什么话呢？然后那个话里面是藏着基督当生在何处的答案，所以我们如果回去看他呢，可能就不只找到答案，还找到一些我们读起来，现在读起来应该是比较内行的东西，就像读这个什么撒迦利亚书啊，对不对？虽然我们呢也解不出来，可是至少比自己从前在读的时候呢稍微内行了一点。你知道怎么抓诀窍了，是不是啊？不懂的就是不懂，可是懂的呢你也蛮确定它大概就是这个意思。那大家要不要回去看看这个弥迦书？
弥迦书就记得世人的耶和华向你说的是什么的。
那弥迦书是第几章第几节呢？他那个前前后后说了什么东西呢？
预言在第五章第二节。
对，
你先不要从第五章第二节开始看啊，我们读了这些撒迦利亚书啊、哈该书，我们应该有经验了。你至少要从第四章开始看，对不对？看他怎么讲到这里了，因为往往这些预言它有时间上的顺序或者有属灵上意义的顺序。你如果看第四章，那你才知道第五章这个消息来的时候有多么惊人嘛。好吧，回到第四章。第四章一共只有13节，只要替我们念一念。
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壁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
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万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我们却永永远远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而行。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聚集瘸腿的，招聚被赶出的和我所整治的，我必使瘸腿的为余剩之民，使赶到远方的为强盛之民。耶和华要在锡安山作王，治理他们，从今直到永远。你这羊群的高台，锡安城的山呐、啊，从前的权柄就是耶路撒冷民的国权，必归于你。现在你为何大声哭嚎呢？疼痛抓住你，仿佛产难的妇人，是因你中间没有君王吗？你的谋士灭亡了吗？西安的民啊，你要疼痛屈劳，仿佛产难的妇人，因为你必从城里出来，住在田野，到巴比伦去，在那里要蒙解救，在那里耶和华必救赎你，脱离仇敌的手。现在有许多国的民聚集攻击你，说愿锡安被玷污，愿我们亲眼见他遭报。他们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意念，也不明白他的筹划。他聚集他们，好像把河捆聚到河场一样。锡安的民啊，起来踹鼓吧，我必使你的脚成为铁，使你的蹄成为铜。你必打碎多国的民，将他们的财献与耶和华，将他们的货献与普天下的主。
哎，有没有数啊？明不明白为什么要再回去读这些东西？你现在在读弥迦书，和你从来没有查过什么哈该书、撒加利亚书、但以理书的时候去读弥迦书，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现在觉得弥迦书第四章容易不容易读啊？这里边的意思是清清楚楚，没有一点值得疑惑的地方。它指的是什么啊？它所预言的是什么事情？完全就是我们刚刚查过的那个，从天使所传的福音到百姓回归到以斯拉，他们所讲的到这个马拉基书所讲的事情一模一样，对吧？这里面有没有撒加利亚书还有哈该书的句子？有没有？
并不上。
坐在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嘛，记不记得？
对。
还有呢，他不要用这个什么犹大的战车、以法莲的战马什么什么的，这个一样嘛。把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唯一不一样的是什么呢？非常不一样的。这以前我都不会注意到这种特色，现在我一读就会注意到这种特色。在撒加利亚书啊，比如说第四章第六节，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聚集什么？撒加利亚书就讲瞎眼的、瘸腿的，这里面就是梗要就没排在里边，他光讲瘸腿的，看见没有？当初回归的时候，瞎眼的排第一啊，那时候就是梗要还没生出来，现在瘸腿的排第一。你看这里面所讲的话，是不是百分之百指着回归的时候讲的话？对吧？他给这些回归的子民一个美丽的名字是什么？锡安的女子嘛。每次都说原文做女子啊，锡安的女儿啊，锡安的女儿们，锡安的女儿们，就是这个意思啊。弥迦是犹大还没有灭国的时候，你看你就知道他讲巴比伦王，所以就你马上就知道，你不用去查你就知道这是南国了啊。如果是北国的话，他是讲亚述王，对不对？南国的话讲巴比伦王啊，巴比伦王还没有来的时候，耶和华已经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情。 那百姓要等这个事情呢，要等多久？要等70年，神会一定做的。当然从弥迦算的话就更早了，对吧？那这里面有一句话应该是很触动我们的，就是4:12，他们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意念，也不明白他的筹划。他们是指着谁啊？列国的人啊，甚至指着当时的以色列人啊。这个诗篇也讲说，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天怎么样高过地，是不是？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哎，人怎么可能知道神的意思呢？以前我跟我妈妈传福音，或者他信主也是这样，我们要是意见不合啊，有些事情怎么处理呢？他也讲不过我嘛，那因为我会引圣经嘛，或者说这个是对的嘛，那他还是会说，人怎么可能知道神的意思呢？啊，其实他们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意念，也不明白他的筹算。我们知道不知道啦？今天我们明白不明白啦？我们当然明白了。
明白。
对呀，那没什么好客气的嘛。神把百姓交给巴比伦，为什么要把他们带回来啊？有一批从等于说是所谓回归的民呢，是第二批蒙拣选的人。本来拣选了雅各，对不对？神在被掳的民中间有再一次的拣选，回归的什么49,856 whatever， 我是背不来那个数字，就是鸽子讲的那个数字，那是非常重要，那是神从他的被掳的子民中间又赎了一批出来，就好像他出埃及一样。那这些人他们的工作就是什么？建圣殿，等候基督来嘛。这就是神的意念，神的策划，对吧？那个意念，那个策划一直连到我们身上来。然后这个第四章看懂了没有？看懂了没有？有没有什么特别不懂的地方？其实没有哎，几乎每一句都能够懂了哎。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殿的山，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多国的民前往，这都是指着主耶稣而言的。训诲必出于锡安，所以锡安这个词当初也跟大家讲过了，是特别留着回归的时候才用的。锡安这个词在历史书里面是不用的，就是大卫把那个耶路撒冷攻下来的时候用了这么一句，说称它为锡安的保障，就是这样子了。诗篇先知书才用的，那为什么诗篇先知书才用的？就是留到后来指着主耶稣基督而言的。这个叫做训诲必出于锡安。那这些圣经很好用啊，比如说4:3是什么刀打成犁头，枪打成镰刀，这磕着联合国的入口，据说了，我自己没去过，是吧？实际上你有没有发现很好玩呢、啊、这个犁头镰刀是谁的记号啊？
共产党。
哦哈。我们都说共产党是无神论，共产党比我们内行太多了。我一再跟大家讲，他之所以说他是一个幽灵，他是一个鬼，他是一个邪灵，他自己这样称的，不是我们说他的。那个幽灵只是你翻的好听而已，你直翻根本就是一个邪灵，在欧洲徘徊。马克思完全知道他搞的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要用犁头镰刀，就是这个东西。对不对？你越是说不学习战士，我越是要用这个东西来兴起战士。在这里面你看看，每一句话我们都懂了、啊、将来有一个国权，有一个高台，永永远远做我们的依靠。我们就是那个所说的什么锡安的女子，是新的耶路撒冷，是万国流归这山，我们是归于真正的耶和华殿的山，超过诸山，高举于万岭。但这个山到底怎么回事？哦，请看第5章，答案就在第5章第2节了，是不是？